站在上面都一样啊。好，感谢神，今天跟大家分享两段的圣经，我们从保罗的事工来看教会的建造，会跟大家分享到以弗所书还有哥林多前书两段的圣经。我会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保罗怎么样用祷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他又指明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先看，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当我们看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保罗书信的对象是谁。啊，我们看到在这里他说下一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我写信给在以弗所书的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在哥林多前书他这样写到，一章一节，我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那这是保罗书信的对象。那我相信我们念书的时候可以这么念，写信给在生命和灵粮堂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是保罗书信的对象，是对你我来写的。那下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保罗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看下一页，保罗自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保罗的身份是使徒，乃是蒙神的旨意而成为的使徒。至于使徒的定义呢，我相信你要参加了使徒行传，大概你不陌生。我在这里大家给大概给大家一个定义，使徒就是蒙召被选出来的，乃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人，乃是有恩赐去各地建立神的教会的人。这是使徒，这是保罗。就好像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我们也看到主亲自跟他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保罗的呼召，或者保罗的身份。那下面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保罗的呼召具体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他写到，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你们以前略略的写过，就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并没有叫人知道，但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下面保罗继续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看到这里很多的奥秘奥秘奥秘，保罗很清楚奥秘奥秘。归纳总结一下，在下一个归纳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知道他乃深知基督的奥秘，并且他知道这些奥秘乃是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乃是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并且保罗自己是为了要把那测不透的丰富的奥秘传给外邦人。保罗乃是神所拣选传给外邦人的使徒。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这么一个深知道诸般奥秘，如何建造教会，怎样建造教会，教会的心意等等等等，这样一个深知奥秘启示的人，当他看到以弗所教会的众信徒热爱主，亲爱众信徒，他底下马上第一章十七节他这么说， 他就为你们祈求。他说为你们祈求，这么一个深知道耶稣基督奥秘的人，当他面对他的新的事工，面对一群因着福音得救的人，他说我为你们祷告。这就是他事工的开始。他满有神的恩赐，满有神的恩典，满知道如何建造教会，从零开始。但是他知道有些工作乃是圣灵的大能，他是这么祷告的。他说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圣灵的工作，乃是圣灵让你我知道神的智慧，那在历代以来都是隐藏的，但是只有圣灵可以让你我知道神的智慧，只有圣灵启示的工作，你我才能知道神所想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他说这样你们心中的眼睛才能打开，你们才能真知道。这些乃是圣灵的工作。这么样知道一个如何建造教会的人，当他面对教会，他是从祷告开始的。祷告再重要不过了。我相信所有的聚会唯独祷告聚会乃是真真切切的要讨神的喜悦，要知道神的心意，乃是一切力量的泉源。那在祷告的事上呢，我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在祷告里面我也犯一些错误。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知道我要什么，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我拿到这个，这就是神的祝福，这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我拼命求的是说，上帝，有些事儿我不能干的，你来干，怎么能让我看到我想看到的，拿到我想拿到的。这是通常的时候我的祷告。那慢慢我看到真正的祷告乃是我知道在基督里一切都是祝福，一切都是恩典。唯独我该祷告的就是我自己怎么能从在基督之外进入到在基督里面，什么拦阻我不能在基督里，我就要为这事祷告，求神拿去。只要我在基督里，一切都是荣美，都是祝福。这是保罗的事工，他从祷告开始。那另外呢，我从哥林多教会我们来看保罗的另外一项事工。哥林多教会一章五节，保罗这么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哥林多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相信是很多很多教会竭尽全力所要追求的啊，多好，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真的就面对这么一个教会，保罗接下来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就这么一个教会，什么是保罗要写信要解决的问题呢？底下我们相信都知道，哥林多教会说，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你有没有看到连说属基督的都不对？哎，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跟大家稍微停一下，如果这封教信保罗今天写给众教会，你觉得他会怎么写？我自己觉得他会说， 因为你们在说我是传统的，我是属传统的，我是属基要真理派的啊，或者我是属圣灵派的。比较悲惨的是说，我们每一个教派都是因着我属什么而自豪，却看低别的宗派。传统的觉得传统很好，看不起基要真理，太基要过去了。基要真理觉得真理很宝贵，传统太旧了。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跟我们在座的求胜弟兄，我们俩一块儿分享。求胜呢，他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我真的到如今都记忆犹新。他说我看今天的教会宗派，其实每个人就好像我们拿拼图一样，每一个宗派好像都拿了拼图的一块儿，但却以为那是全部了。这是可怕的，我们不过了解了神的荣耀的一块儿，但却以为那是全部了。他说，你有没有想想，在末世神复兴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每一块儿都拼成一个拼图，都联合在一起，真正的合一，那神的荣耀是何等的大的。这是我求胜弟兄跟我在祷告会之中的分享。我真的感谢神，这乃是神的心意，不是让你我高看自己，而是贬低。传统、基要真理、灵恩怎么能合而为一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都领圣餐，圣餐是不是传统？是传统，乃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的，你们要如此行，所以我们要遵守这个传统。圣餐需要不需要真理？如果没有神的基要真理，如果没有真理的解释，圣餐你干守这传统就不会有什么新意。圣餐之中需要不需要圣灵的大能？如果干守传统，单单知道真理却没有圣灵的同在，你我守圣餐还是枉然。所以要合一，我们要遵守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传统，我们要明白圣灵真正的意义，我们要靠着圣灵而行，合而为一，我们就真正的能够进入得着神所预定要赐给我们的。哥林多的教会，保罗说道，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自夸乃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从神领受来，为何自夸呢？我们需要警醒，什么是我们里面属灵的骄傲。我们看到这么样一个教会，这么样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并且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教会，保罗却说，你们只能吃牛奶，不能吃干粮。到底保罗怎么来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呢？我们看保罗底下说什么。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再回过头来分享，保罗呀，神所拣选的使徒， 在各地建造神的教会，怎么可能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他到底想说什么呢？保罗下去接着说，他说有这么样一个情景，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你知道在教会的时候，有些人来教会是有这样的情形，他们是要来教会看神迹，还有些人来教会是要听智慧，没有错，因为教会有神的同在，一定有神迹奇事发生，一定充满神的智慧。但是保罗说他们因为什么来你不要管，教会却是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让他们看为绊脚石，让外人以为是愚拙，但是教会的使命是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是教会要做的。为什么？因为智慧和神迹奇事可以吸引人来到教会，来到耶稣面前，但是智慧和神迹奇事不能让人认罪悔改得生命，因为保罗所传的乃是生命，生命只有从十字架而来，只有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这是教会的使命。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三章说你们在基督里为婴孩，我今天只能给你们牛奶，不能给你们干粮。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犯同样的事情，还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怎么样祷告的吗？我们是枝子，主是葡萄树，枝子想要多结果子就必须要和葡萄树连接在一起，但通常的时候我们往往竭尽全力努力，靠着口才，靠着知识，靠着恩赐，想多结果子。耶稣基督叫祷告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的里面，你们一定会多结果子，因为我们所传的乃是生命，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样样都有，恩赐、口才、智慧、知识等等等等，但他知道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救你我，能救人，能使人得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显现出神的能力和智慧，那死而复活的生命乃是教会所传的，因为死而复活的生命是合一的生命，不会再在那儿说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我这个行，我那个行，那不是合一的生命。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强调我我我我，但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让人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不是说口才不好，不是说恩赐不好，不是说智慧知识不好，不是说保罗有什么错，不是说亚波罗有什么错，雅各有什么错，他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但是如果你我高举这些强过高举耶稣就错了，如果你我在教会里头单单的认可自己所领受的却看低别人，那就错了，因为那不是主耶稣来的，那不是合一的生命。好像求生弟兄所分享的，当每一个宗派我们都放下自己而去合而为一的时候，
那神的荣耀是何等的大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看下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到底在说什么呢？我跟大家分享，十字架带来了什么？从下一页你可以看到，十字架带来了圣灵，因为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若去，保惠师就会来，所以十字架带来了圣灵，对吗？十字架带来了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看到教会诞生，使徒先知出来来建造神的教会，神的话语齐全了。今天你我手里有一个全备的圣经，全备的话语，十字架、圣灵、圣经，还能不能再说一说？再往下我们大家看，十字架带来了教会，教会里我们乃是因着福音得生命，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都遵守使徒的教导，神的话语，我们让圣灵自由地带领我们，乃是圣灵的殿，教会。还能不能再说详细点？我相信你们大家对这些都不陌生。靠着福音，我们成为小子们，我们乃是要在教会之中，身体、心灵、思想上，我们要得喂养，这是在教会之中所成就的，乃是全备的救恩，我们要接纳这个神给预备的家，我们在这里得喂养，到了一定程度，我们成为少年人，要在教会的侍奉中成长，因为你到了生命到一定程度，你必须在侍奉之中才可能成长。举个例子，在家也一样，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喂他牛奶他就长大啊，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是只单单盼望他身体的长大，你盼望他心灵也长大，你盼望这个孩子能够长大成人，不是单单只有外表。什么时候他才开始呢？他在家开始做活的时候，家长可以把一些担子交给他的时候，洗碗、看小孩、看弟弟妹妹，帮着父母干点事儿，对不对？他乃是在家里要侍奉、要成长，这是他成长的道路。而做父母的，就是要让他们好好在家里这个环境能够长大成人，使得他们有一天要出去成立自己家的时候，他们准备好了。教会也一样，你只能在侍奉之中学习，你在侍奉之中长大，这是神的心意。你们要侍奉，你们在这里长大，体会神的心意，也接受神的祝福。到一定程度，我们会成为父老，我们会把一些我们在主里面所熟悉的、所学到的，我们会好好的教导，我们会预备啊，这是有不同的台阶，但并不是我们真的是一二三这么走。举我自己的例子，很多事情我在教会是小子，我需要好好学习，很多的事情我一面侍奉一面学习，但是教会乃是神的祝福，神给这个环境，他也让我们在这里一块长大。最上面那个箭头最重要，不是最重要，非常重要，必须要提，没有那个箭头，无论教会怎么开始，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一潭死水。但是有了那个箭头，有了一个拆船的教会，一个往外拆人的教会，教会就成为生命活水的泉源。一定会有一些人 上帝要拣选他们去出去把福音传到别的地方，或者拣选他们把福音一代一代往下传。这些所有的事都是在教会里，都是保罗书信所写的，也是各样使徒书信所写的，乃是神的心意，乃是我们怎么样跟随使徒来一同建造教会。当我知道这是神让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信息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问了一句话，我说，上帝，主啊，为什么让我讲这个？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你得听好了，因为你们是蒙召被选的人，何等的恩典。当我知道这是主要给你们说的话，你们是蒙召被选的人，你知道圣经上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吗？但是上帝自己说，你们乃是蒙召被选的。蒙召被选不在乎你的表现，跟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着这是神的恩典，有一件事是你需要做的，就是你要有忠心。既然你是蒙召被选的，你要有忠心。什么是忠心？知道神的心意，照着去行的人。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当你我这么做的时候，乃是知道什么是神在你身上的心意而照着去行的时候，你我就成为圣经里所说的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当你我一直这么做，就必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来得着神自己的话语，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乃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也真的乃是因为神的慈爱，我劝你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使我们一同来承接神的恩典和神的祝福。愿神大大祝福你们。我们一同唱一首回应的诗歌。